们要讲另外一个单元，神学技术真理，就是第二单元，在我们这本书上。第二单元我们是讲三而一的神，三而一的神。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看我们信的这一位神从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启示，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我们常常听说三位一体，三位一体，到底这个三位一体从圣经上来看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要在圣经里头来把这些问题，我们要把它来辨明。第一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神的名字、神性、神的性情、父子灵的启示。第一我们就要讲神的名字啊，神的名字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两个版本，一个叫把神就叫做神，一个版本把神叫做上帝，对吧？啊，到底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？好，现在呢我们要请读创世纪的第一章。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月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的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你看这里第一节是说神创造天地，昼夜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这个字神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神字啊，在原文不是神字啊，这是旧约，这个没有。那么原文呢我就写的黑板上了，在旧约，现在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那个神字在希伯来文它是 Elohim， 这个字就是他的意思，原文不是神，是至高者啊，至高的。而且这个 Elohim 这个字还是一个复数，不是一个单数，是复数。这个字有单数，它是 Eloah， 就是下面我说的那个 Eloah， 他们两个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按照原文来翻译，就是应该这样翻译了，起初至高者创造天地，那个字不是神字啊，不是神字。但是我们在翻译里面，如果你说至高者，就好像一个是不统一，一个大家又不大清楚，所以就用一个神字来代表它。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神字实际上就是至高者啊，至高者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清楚在希伯来文神字的意义。第一个就是至高者，就是没有一个比他更高了，至高嘛，好不好？没有一个比他更高了，就是第一个神的名字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书里面啊，神的名字旧约的启示里面，我们这个书里面，那么这里给大家举了也有圣经节，并且在告诉我们这一个 Elohim 这个字所用的次数用了2595次，整个的旧约里面就用了这么多次。我们在旧约的这个原文的编号那个词典里面，就是每一个字你都可以找出来啊，它是用的至高者。所以我们如果只用神这一个字，不能表明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义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这里用的一个字是至高者，它翻译成神，那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有一个想体会， 这个字就是他是至高的，他是至高者啊。我现在向至高者祷告，是至高者对我说话，他有一个意义，就是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义。如果你用神这个字来代表，就不能把那个意义说清楚了。那么神的名字的第二个字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二个，叫做义理。义理这个字就是全能者啊，全能者，我们也把它翻成神。它和 Elohim 就不同了， Elohim 是至高者，义理是全能者。全能者是说他的能力是全能的。那么我们要请读创世纪的十四章，请我们读十八节，创世纪十四章的十八节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这个神字就是全能了，全能者。所以这个话如果要用把它一些原文来翻译，就是至高全能者的祭司啊。这个字，这个神是全能者了，这个字不是至高者，所以前面他加了一个至高了。那么除了这里，十九节也是一样的，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，这个神也是义理，全能者。二十节，至高的神，这个神也是全能者。二十二节，至高的神耶和华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对所罗门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。这个至高的神耶和华，好了，这个神字也是全能者，至高的全能者耶和华，这里三个字都好像都有这个意义带进去了。我们的神是至高的，又是全能的，不是耶和华，跟我们来说耶和华的意义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至少有两个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概念，就是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至高的，而且又是全能的，就是他没有难成的事情。第三个就是耶和华。那请我们要读出埃及记第三章，第十三节，十三节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。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自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这里就有一个耶和华是我的名啊，就是我们的神，还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。那么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十四节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那就说我是自由 selfexistence， 我是存在的，从永久到永久我是存在的，不会死的。我们的神是永久存在的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这个字在翻译成英文就是我是，自由拥有就是我是，我是永远存在的。 那英文它是中英文的翻译是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。所以你对犹太人讲，你如果说我是这两个字，他们就很清楚了，这就是神的名字。你说神是什么？你有病，神就是医生。你有难处，他就是救主，所以他就是，他就是什么，他都是，好不好？没有一个人说我是，那是人不可能是的，因为他是。所以这三个在旧约里面，这三个名字都写在圣经里面。一个就是至高的神，至高者；第二个是全能者；第三个我是，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有这个意义。同时我也是，你说自由拥有的吗？那只有我是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是自由拥有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我是。我们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就用了这个字，他们问他你是谁，他说我是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我是基督，原文不是我是基督，就是我是，那就是他是神。我们在星期六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过也讲过。好，那么在旧约里面神有这三个名字，神有这三个名字。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在旧约的圣经里头，像诗篇这些都是来唱耶和华，是不是？用耶和华，有很多诗篇里头用耶和华。现在也有很多的人编的诗歌也把耶和华带进去了，我们不是向耶和华唱吗？实际上你去读整个的新约，从来没有用过耶和华这三个字，旧约用，新约不用。为什么新约不用耶和华这个字呢？因为耶和华是旧约的名字，今天神就成了我们的神了，也成了我们的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的神就叫做我们的父，或者叫主耶稣的父，父神，就用这个字，没有用耶和华这三个字，没有。但是耶和华见证人，他们就把新约里面凡是主这个字，主耶稣的主啊，凡是有主的这个字啊，他们就去把这个字想办法和旧约连起来，把这个主这个字全部把它变成耶和华了，和旧约把它连起来，这是两回事情。新约和旧约是完全不同的，不同了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旧约是渐渐旧了，就快无有了。新约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要向耶和华祷告，保罗也没有叫我们向耶和华祷告，使徒们都没有一个人要向我们向耶和华祷告。所以耶和华三个字在新约里面不再用了，就用的神、父神。我们向神祷告，就是神父神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我们要严格的把它区别出来，否则我们就会走到耶和华见证人那条路上去了。他们实际上是把圣经修改了，他们把旧约的东西摆在新约里头来，把神的名字也摆在新约里头来了。好，因此我们现在在有的教会、有的教基督徒团体里面，他们也用了一些人编的诗歌，就是把诗篇拿来唱，就唱耶和华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一个我们知道，如果按照新约来讲，我们不该这样去唱，那是旧约。那么今天就怕人把耶和华这三个字拿来，再把他的灵感加进去，这些诗歌你会发觉有矛盾了，就是旧约和新约有矛盾了。举个例来讲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神是在什么地方啊？是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的神除了在天上，也住在他们的圣殿里面，对不对？ 好了，在那个圣殿里面的月桂上有个施恩座，神就在那里给以色列人说话，神就在这两个地方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那里，这是在旧约。所以旧约的人要向神唱诗感谢神，声音就要大一点，因为神在耶路撒冷嘛。那现在我在温哥华要向神唱诗，我声音小了，可能他听不见，所以要击鼓，要弹琴，要大跳，要大声的唱，因为他们的神是在天上或者是在耶路撒冷。这是在新约，我们的神今天在哪里啊？是住在那里啊？住在里头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你的父了。一个孩子在家里对父亲讲话，会不会大声叫啊？父亲，我要个什么东西，又提鼓又弹琴，又在那里跳，又在那唱，不用了，你就向他祷告好了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，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，神就在暗中听见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不同。因此我们在新约里面，我们不再用耶和华这个名字。所以有的人如果把诗篇拿给你唱，是原来的诗篇，你可以唱，但是如果他用耶和华的名字，他又用他的灵感编了一些东西出来，你要小心了，好不好？有的是诗篇里头没有的，圣经里没有的，是他自己加进去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这个我们在这里就说到耶和华的名字，神的名字在旧约是三个啊，是三个。那么到新约来，整个的新约里头神的名字只有一个，希腊文就是 Theos， 那么这个字就是翻译成神。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至上的，至上的，新约的这个神字是统一的，只有一个。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至上的啊，至上的神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书上把它写了至上的神 divinity， 这是神了，至上的神在新约。好，所以旧约里头是启示神的名字里面带有至高者、全能者和我是或者自由拥有的，这是旧约的神的名字是三个，但是我们都把它翻成神，只有耶和华就把它的音翻译出来了，叫耶和华。所以你看见耶和华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讲的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这是耶和华的名字。好，那么新约里面就是神子啊，就是神啊。比方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那就是这位神，至上的道就是神，好不好？神就是一个名字。好，我想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说到神的名字在圣经里的启示。如果你有问题，等会完了以后我们再交通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这里有录音，完了。第二个，我们现在要讲神的神性，关于神。神的性情，关于神性，第一个我们要讲神的独一性。那些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马可福音十二章，29节。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里我们说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好，那么这个独一啊， 下面你如果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，下面是用的1520，这个字就是一的意思，一二三四的一，一。什么叫做神是独一性？就是只有一位神，没有两位神在宇宙中间，只有一位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以弗所书4章。第6节，以弗所书4章第6节，一神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你看这个一神，这个一字下面又是1520，和刚刚那个是一样的，就是独一的。宇宙中只有一位神，没有许多神，第二位神都没有，只有一位神。这位神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神在哪里。第一个，超乎众人之上，你说他是在天上，对。第二个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今天我们在聚会，他就在我们中间，也对。第三个，也住在众人之内，他还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。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或者说他是充满天地的主啊。因此，但是只有一位，没有第二位。所以因此我们这里举了很多的圣经节，包括旧约的圣经节，那里都告诉我们只有他是神。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一处，就读生命记，旧约的生命记4章。35节，旧约的申命记4章35节，这是显给你看，要是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这是独一的神，他是独一性，他是独一的神。旧约是这样向我们启示，新约也是这样向我们启示。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再去拜另外一个神，就是不应该有偶像，因为神只有一位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讲第二个第二方面，就是说自我存在的甚至自我存在的。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5章。我们要读19节，或者我们读17节，好不好？17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再读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 啊，这里主耶稣就是把他和神连在一起了，把父和他连在一起了。那么这一个乃是说神可以给人生命。你看看我们再读第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听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那么也就是说神他有生命可以给人。那么这个第五章啊，这个第六节可能你把它改一下，好，不是六节，应该是改成二十五节或者二十六节啊，二十六节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啊。那意思就是说神是自我存在的意思，就是他有生命，他不是被造，而且他可以把生命赐给人，可以把生命赐给人啊。这个我们书上是十六页啊，十六页。你看第二个自我存在就是自己有生命。那么我们可以引用刚刚我们从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讲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但是那里没有说到生命的问题。所以自我存在就是说它从永远到永远它都存在的，它不是被人造的，神不会被人造，而只有他能造别人，他是造物的主。不但造物的主，他能够把生命给人，他就是主耶稣的福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，神有一个性情，他是自我存在的性情，他不需要，他不是没有源头的。我们人都有源头，我们能够讲你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天出生，神没有出生的时候，这是从永远到永远啊，他们有一个时间性的。神没有时间性的限制，我们人有时间性的限制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自我存在啊，自我存在。能够赐人生命，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，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那里就讲，我的良听我的声音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啊，这个是我们读约翰福音讲的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也是讲神能够把生命赐给人。这个就说明他是自己存在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神不是被造，他是造物的主。第三，神是永不改变的，永不改变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神是永不改变的啊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信靠他。如果他改变了，你怎么去信靠他呢？他今天是这样，明天他就变成那个样子了啊，他的性情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他说的话你要完全相信他，他会负你一切的责任，他永远不会改变。另外神的性情还有一个，就是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 二十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里是说到神的性情、神性，它是永远的啊，永远能够的，永远的啊，神有一个性情。刚刚我们讲它是永远不改变，神的性情也是从永远到永远，它不会变的啊，永远到永远，所以说它没有时间性的啊，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第五，神的性情是全能的，全能的神啊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，二十六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神是凡事都能，他是全能的。所以旧约我们刚刚说神的名字有一个全能者啊，他是全能，他没有一样事情他是做不了，不能做到，做不到的。第六点，神有无限的智慧，他是无限的智慧。那么智慧呢，就是我们人来看神，神是有智慧。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不同，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神的智慧是无限的。那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，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任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那么这里看到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。就是说我们人要用我们的智慧去认识神是太难了，你找不到他了，终极你找不到的。所以神的智慧是很大的，神常常是用我们人不理解的智慧来成全神的旨意，来成全神的旨意。第七点，神有创造权。我们知道人没有创造权，神的创造权是从无到有，从无到有。我们说人的创造最多是已经把有的东西把它改变，改变，改变，改变。所以现在不是说人要造人吗？对不对？人不管你怎么造人，你是用神的所造的基础上你来造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从无到有来创造，没有，不可能的。只有神才有创造权。第八，神是绝对圣洁的，绝对圣洁，意思说在神那里没有一点污秽，没有一点黑暗，没有，神是绝对圣洁的，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是圣洁的。所以神会改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要我们成为圣洁啊，像他一样，像你们父那样的圣洁。第九，神是公义的啊，我想这些我们都熟了， 甚至公义，公义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，神做事的法则就是神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公义的。公义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正直的意思，就是对的意思，正直和对的，神做的事情都是正直的，都是对的，都是正直的 right 或者 righteous 都是对的，没有错的，从来不错的，正直的。第四，神是信实的，神说完话，神怎么讲事情就怎么成就，神是信实的。所以说如果神把他的旨意告诉你了，那这个旨意一定要成全，神是信实，神不能背负他自己。特别是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就是神是公义的，又是信实的。第十一节，第十一点，神是爱。那我们在读圣经里头知道，特别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第十二点，神是光。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说神是光，主耶稣在地上就说他就是世上的光啊，只有神才是有光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啊，因为神就是光，人没有光，所有的光都从神那里来。那么我们所说的光还不是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太阳的光，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说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那个光还没有太阳，因为第一天嘛，第四天才有太阳啊。所以第一天那个光是什么光啊？那个光不是眼睛能看见的光啊，那是属灵的光，从神那里给我们的光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常常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开窍的时候，神一下就光照我们，我们里头就开窍了。你看那个光不是眼睛能够看的光，是里面的光啊。所以神说要有光，那是里面的，或者说是属灵的啊。神首先是把光带给宇宙了，但是光还没有体，到底神创造的第四天光才有体了，那就是有一个月亮，有个太阳，有星摆在天上啊，那么我们就看见它，我们就看见光了。世界上还没有他们以前已经有光了，没有太阳以前已经有光了，人就感觉得到了啊。因为只有光能够带给人生命啊，光是带给人生命。你看看我们这个地上这些植物的生长有一个作用叫做光合作用，那是光能够使你生长啊。你的天气暖和，春天来了，人都要出去晒晒太阳，人喜欢光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光，所以主耶稣说你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啊，还有是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神的光，不是眼睛能看见，好不好？神就是光。第十三，神有怜悯。从旧月到新月，神都讲他是有怜悯的神。今天就是人要不要怜悯，很多人很能干，他不要怜悯，我什么都可以做好了，你不要就行了。神的怜悯你是拒绝的，但是神愿意把他的怜悯给每一个人，神愿意，就是你看你要不要。最后一个就是神没有谎言，这个好像是说神是信实的，但是他的性情里面，他不但是信实的，他是做任何事情他从不讲谎言。信实是他的性情，谎言是把他的性情发表出来，发表出来。 神从来没有错误的发表，他是无谎言的神。这样我们来看神的性情，我们在这里把圣经所说的总结了14点，这是神的性情。所以我们的神，我们是完全可以依靠的神啊，依靠的神，他独一的，他是独一的神，他是创造的神，是自我存在的神，永远不会改变的，而且是从永远到永远，没有时间限制的。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有无限的智慧，他有创造权，绝对圣洁，也是公义的、信实的、有爱的，神又是光，神又有怜悯，而且神没有谎言，你要相信他。圣经里所有说的话你都要相信，因为那是神的话，神绝对没有谎言。好，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基督徒你信了神以后你就变成了神了，有一种的说法，可能你们没有听见，但是有的人听见，我也听见过。你如果是基督徒，他说你因为是基督徒了，你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你就成了神了。这个说法是错的。第一个，我们的确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但是有神的生命，我们还不能够说我就有神的全部的性情了，神性没有了，还没有。而且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请你查一查这个字有份，2488是什么意思？2884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，它是中文翻译的可以，就是有些份，不是完全就有他的东西了，这是有份。这里用 partaker 这个字，或者 partner 这个字，就像同伴一样的，或者叫做交通的意思啊，有份相交。所以绝对不能讲我是基督徒了，我有神的性情了啊，有份于神的性情，你可以这样讲，绝对不能说神所有的性情你都有了，不能这样讲。我就举个例来讲，神是从永远到永远，我们能够是从永远到永远吗？第二个，神有创造权，我们能够有创造权吗？没有的。只是绝对圣洁，我们能够绝对圣洁吗？神那个赐人永生，我们能够把永生赐给人吗？这些都不行的。我们不能说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都成为神了，这是错的。而且你知道在旧约有一个试探，就是撒旦他想成为神，撒旦14章以赛亚书旧约，以赛亚书14章12节开始读，以赛亚书14章12节开始读， 明亮之心，早生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这里是写的撒旦的堕落。撒旦是神创造的一个天使长，神把所有管理宇宙的权柄是交给他的，所以在这里就讲他是功败列国，他要意思就是管理列国了，神给他权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被砍倒在地，为什么被砍倒在地呢？因为他心里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试探，试探什么？要和神同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绝不能说因为我有了神的生命，我就要与神同等了，我就成为神了。我们永远不能够成为神，我们和神的生命只是有份，很多神的信心我们都不可能有。哇，好，我想这个是第二方面，我们讲到神的神性。现在我们要交通第三方面，就是父子灵的启示。我们说到神只有一位，但是圣经里头又给我们看见，神虽然是一位，还有父子灵的区别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先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，就是最后一章。19节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施洗原文是施浸。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就直接讲了，有父有子有圣灵，这个我们清楚，因为我们信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就常常会听说有父，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主耶稣又向父祷告，又把圣灵赐给我们。好了，那新约里头就给我们看见，虽然神只有一位，但是又有父子灵的区别。父子灵不是三位神，要注意哈，不是父是一位神，主耶稣又是另一位神，圣灵又是另一位神，那就是三位神了，不是的。那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先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0章。38节，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要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现在我们要注意这一节圣经的意思。现在有一种说法，也承认有父子圣灵，但是他就给他讲了一个叫三位一体。为什么叫三位一体啊？他说主耶稣不是一个人吗？ 它有一个身体吗？它里面有圣灵啊，住了圣灵，不错吧？主耶稣又讲父在我里面，这里不是讲了父在我里面吗？好了，父也在主耶稣里面，主耶稣就是指圣灵也在他里头，那么不是三位就合成了这个体了吗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就三位一个体，好，就是这么来的，三位一体是这样来的。因为主耶稣有体，那么就有圣灵在他里头，主耶稣说父也在我里面，不是三位一体吗？但是这里你要注意后面还有一句话，他怎么讲呢？我也在父的吧里面。好了，主耶稣他有个身体，里面有父有圣灵在那里头，现在他转过来又讲我又在父里面，他又转到父里头去了，那怎么进去的，好不好？那就不是三位一体了啊！因为主耶稣又说我又在父里面，父又是灵，我们知道父是灵吧，神是灵，对不对？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好，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就讲三位一体，实际上圣经没有这个名词，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，没有啊。那么这个题又是从什么地方来啊？这是怎么一回事情？现在要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，26节，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对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好，请我们要注意这两节圣经，这两节圣经的第26节，神是要按照我们的形式样式造人，你看是不是用了我们啊，是一个复数吧，所以神是照着我们的形式造人。那么第27节，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底下一句话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女，这个他是单数了，单数了，那就是说三一神是复数，但是底下说到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他是谁？那么就是三一神里头有一位有形象，是不是？因为按照他的形象，那是个单数。好，因此我们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件事情，27节里头，但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这个造字，这个造字是单数，这个动词是单数，不是复数。如果神说按照我们的样式，这是复数吧，名字是复数，用的动词就应该是复数吧，但是这里用的动词是单数，也就是说神只有一位，他要做任何一个行动都是单数的，但是里头又有父子灵的区别，你看到没有？而且里头还有一位是有形象的，有一位才有形象。好了，那么这一个我们要从圣经里头来看，特别是在旧约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或者我们读一点旧约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18章，创世纪的18章第1节，创世纪18章第1节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是正月，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看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看，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。好了，这里有三个人，亚伯拉罕眼睛看见了吧？
嗯。
那么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？第十节，三个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你这里来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好，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说，看到没有，其他人没有讲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人是什么人，你看我们读二十二节，或者我们先读十六节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同他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三个人走了，但是到二十二节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你看这里啊，他还站在耶和华面前，就三个人里头有一位是耶和华吧，那两个不是耶和华，那两个是天使啊。后面就讲，你看十九章第一节，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挪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，连伏于地下拜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那两个就叫天使了，走了，还有一位没有走，就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有一位神有形象，因为亚伯拉罕看得见他嘛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也跟他讲话，他也跟亚伯拉罕讲话。那么这一位是谁啊？这一位有形象的是谁？那么我们就相信这一位是还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啊，还没有降世主耶稣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。我们读二十节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，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你也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，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好了，这一位使者是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他们的，这一位使者来讲，他可以赦免过犯，看到没有？以色列人不听他，他就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一位使者就是代表谁啊？主耶稣，好不好？这个不是摩西，这是主耶稣，好不好？所以三一神里面，神里面有一位是有形象的，因为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那就是主耶稣才有形象。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，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就降生了，他有一个形象。圣灵没有形象，因为圣灵是灵，神也没有形象，因为神也是灵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，就是主耶稣是有形象，而且主耶稣就像亚伯拉罕显像就有一个形象了，然后主耶稣又成为使者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，他还可以不赦免他的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几样就给我们来清楚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神是有三二一的神，有父子圣灵，但是子是有形象的啊，只是有形象的，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特别是他，不是我们的形象，他才有形象。 么我们想今天呢、啊、先说到这里。